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一位直销老处住在教堂的墙外，经常爱我少动。他每天看到许多信徒在教堂进进出出，觉得十分的好奇，一心想去看个究竟。有一天，小老鼠终于鼓起勇气溜进教堂，发现教堂内非常的壮丽漂亮，厨房里面还有很多吃的东西，显然教堂里的生活要比教堂外丰衣足食多了。于是他学的信徒向上帝祷告：天父啊，求你将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让我搬进教堂来，有得吃，有得住。阿们。上帝垂听了小老鼠的祷告，让小老鼠搬到教堂厨房的酒楼，从此衣食无缺，生活无虑。小老鼠逐渐从一只瘦弱的小老鼠变成肥肥壮壮的大老鼠。教堂养了一只猫，每次看到小老鼠都喵喵的叫，虽然只是打招呼，不会伤害它，但小老鼠却觉得有些害怕。他心想，猫比我大，所以我害怕，除非我跟它一样的大，不然我还是会害怕。于是小老鼠又向上帝祷告：天父啊，我看到猫就会害怕，求你将我变成一只猫，那样我才不知害怕。上帝允许了小老鼠变成一只猫。不久，小老鼠变成了猫，跑到教堂外面溜达。这时碰到一只狗，就对它汪汪的叫。虽然狗也没有咬它，但是它仍然有说不出的害怕。它想，原来猫不够大，所以会怕狗。如果想要不怕，就必须变成狗。有了狗胆，什么都不怕。于是他又向上帝祈求：天父啊，求你将我变成一只狗吧。上帝应诺了，把它变成一条魁伟壮胆的狗。没过多久，小老鼠变成了狗，到森林里面去玩。碰到一只老虎，龇牙咧嘴，看起来十分的凶猛。光是跟老虎擦肩而过，小老鼠就站立的发抖不停。他心想，原来老虎最大，大家都怕它。如果能变成老虎，发一下虎威，肯定大家都怕我。于是他又向上帝祈求：天父啊，求你成全，让我变成一只老虎吧。上帝又应允了，小老鼠正好变成一只威风无比的小老虎。小老鼠变成了老虎，在外只有绝了，于是返回教堂。大才一进去，教堂养的那只猫一看到老虎闯入，警觉性的竖起白脊，带着敌意的喵喵直叫。小老鼠虽然已经有了老虎的外形，但是听到猫叫仍然吓得魂不附体。特别是那只猫从来没有对它那样敌视过，它迅速地跑进上堂，发抖地对上帝说：天父啊，我害怕极了，甚至比以前还更害怕，但是为哪会这个样子呢？老虎已经是最大的了。上帝慈祥地回答说：傻娃娃，你的身体纵然变成老虎，但是你的心，你的胆都还是小老鼠呢。朋友， 外星的大小并不能决定大量的大小，身体的强爪收入是看得见呢，内心的刚强软弱和大量的大小却是看不见呢。但经常那看不见呢却比那看得见呢更具威力。我们看得见熊熊烈火，却看不见电，它电的威力显然比柴火大得多。我们常常像故事里的小老鼠，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有形的稍纵即逝的金钱、名利、地位，却很少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无形的坚固、永恒的心灵力量。事实上，看不见的心灵力量却远比看得见的钱财、权势要更具威力。就像爱与热情能够融化冰冷，却才缺失，却连平安都瞒不住。虚有其表，不及其微，就像空包大，令人无法设伏。虚张声势，顽强中刚，也只能吓退老鼠胆的人。真正有威力呢，绝不在外形，而在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小沙粒无法站立，希望又靠近，其实我想恋人会恐惧，有了爱还怀疑，偶尔刮起风
照片今夜从不会心跳，
我对你亏欠着
着想我统统放弃，
我统统放弃，
又怕有天又回忆那感动水一刹之际，这一辈子无法代替。
九月闪金丈夫，此时世代英雄霸。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月闪金丈夫，此时世代英雄霸。我是多娇。上一期我们分享到史诗基点带领三百人扎上缅甸大军的事迹，可是很精彩嘞。其实我这种描述不太准确，因为圣经史诗记很清楚地记载说是上为他们作战，让缅甸人在慌乱中自相残杀，于是以色列人才可以扎上朝廷，真正得胜的是耶和华神。这一场战事以后，缅甸人臣服于以色列人，再也不能抬头。史诗基点在世之日故中太平40年。今天的九月闪金丈夫史诗世代英雄霸继续为大家介绍基点的儿子的事迹。这是这一场令人上山的白举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来龙去脉。基点丈夫米点是米点丈夫故中太平40年，约二十之子史诗基点又有个别号叫做耶路巴利，意思是让巴利自己可对抗基点。耶路巴利华夏都人山的余孽，这是他娶了很多的妻妾，又为他生了70个儿子，其中的一个来自世间的妾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庶出。基点给他取名为亚比米勒。基点年迈体衰，少中战情，安葬在他父亲约阿什的墓穴。基点逝世之后不久，以色列人又故态复萌，拜巴利行邪淫，又奉巴利比利时为他们的神，竟忘了耶和华他们的神，也就是那位拯救他们脱离四位朝地之上的神，也不好歹曾拯救过他们的耶路巴利的家人，也就是基点的家人，把基点对他们的恩德忘了一干二净。逝世基点的一个妾在世界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亚比米勒。他来到世界拜见他的众舅母，并对他们和母亲族人说：今万万全世界各产营的人，有耶路巴利70个儿子统治你们好，还是有一个人统治好嘞？记住，我是你们的亲生骨肉。亚比米勒的众母舅就把他说的话一再向世界各产营说，传遍世界，他们的心就倾向追随亚比米勒，因他们都说他是我们的弟兄。于是他们从巴黎比利时的庙中取了70舍克勒的银子给亚比米勒。这些匪徒是用求购来的亡命之徒，提出求购他们的人打铁匠，亚比米勒就用这些银子买通当地的地痞流氓来跟随他。他的这些从众所谈呢是金钱利益，与史诗跟随者自发自愿不同。 于是亚比米勒率领他们回到父亲的家乡厄弗拉，重入夫家，将耶路巴利，也就是基甸的七十个儿子一一处死于磐石之上。而幼子约他吉林及时躲避，得免于难。诛杀耶路巴利七十个儿子之后，世界上几米路人奇迹在世界下属盘的主下下拥立亚比米勒为王，基甸最小的儿子约他幸免于难，儿童基凡当上吉利星山，向世界人呼喊道：世界人啊，你们要仔细听我言，上才会听你们的话。有一天树林中群兽要高立一世为王，他们就可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我怎可不擅长荣耀上和尊崇人的有，而要以在众兽之上呢？群兽转弯无花果树：请你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我怎可不接铁卖果子，而要以在众兽之上呢？群兽一弯葡萄树：请你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我怎可不拿上月让换的美酒，而要以在众兽之上呢？最后群兽一弯荆棘：请你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如战场高我为王，就逃在我的营下，否则我必从荆棘冒出，烧毁黎巴嫩的夏柏树。说到这里，约他继续向世间的百姓提出挑战：现在你们如杀一战场立亚比米勒为王，攻占沙袋耶路巴利和他的家人，带他入值得尊敬的人物，感念我父基甸曾为你们征战，冒生命危险救你们脱离米甸人之手，还情有可原。可是你们今天忘恩负义，倒行逆施，反叛我父家，在磐石上恶毒诛杀冒害他七十子，悠悠善者，你们尽力无负奴婢之子亚比米勒为王，应得是你们知亲兄弟，战士燃山共犯。今天你们如攻占沙袋耶路巴利以及他的家人，你们可因亚比米勒还了，而他亦可因你们还了。如若不然，愿烈火从亚比米勒冒出，烧毁世界人和米路人，也愿烈火从世界人和米路人冒出，烧毁亚比米勒。
约他学识完毕，立即逃往比尔寄居避难。他害怕他兄弟亚比米勒对他下此毒手。亚比米勒统治以色列人三年，耶和华神容许恶魔夹在亚比米勒和世界人中间，世界人就接着拜祭亚比米勒。神之所以这样安排，是要耶路巴利的七十个儿子惨遭杀害的罪归到他兄弟亚比米勒身上，又是流他们血的罪归到帮助他诛杀兄弟世界人的身上。为了反对亚比米勒，世界人埋伏沙丁，像强盗一般劫掠往来行人，有人将这事禀告亚比米勒。与此同时，以别之子加勒率领他的弟兄来到世界，他颇得世界人的信赖。世界人到田间采摘葡萄榨酒，并在他们的神庙中摆设宴席款宴他们。宴宴中，世界人召祖亚比米勒，而以别之子加勒对他们说：
哎，亚比米勒算老几？世界人是哪个？要我们搀扶他？他不是耶路巴利之子吗？他的父上不是希伯勒吗？你们要服侍世界之父哈姆的后裔，我们为哪样要服侍亚比米勒呢？嘿，只要指定的百姓归我统御指挥，我定必把亚比米勒除掉，并对他说：哼，召集你的军队出来吧。
但是亚比米勒的父上希伯勒是让世界总督王爷大怒，暗中派人向亚比米勒报信：
哦，以别之子加勒率领他的兄弟来到世界，煽动城中人民来反叛你。今夜你要带领军队埋伏城外郊野，明天早晨日出之时发动下场攻击，加勒率众出城迎战之时就会让你宰割。
于是亚比米勒率领全军老爷出发，分成四队，一级埋伏城外交野。次日早晨日出之时，亚比米勒率军从埋伏之地出来，一边侄子加勒率军出城迎战，站在城门口。加勒看见那些人出来，就对站在不远的西布勒说：“看呐，好多人从山顶走下来。”西布勒回答：“你错把山鹰看成人了。”加勒又说：“看呐，哎呦，好多人从高地下来，又有一大队人从预言下树那边过来。”西布勒又对他说：“你不是吹牛说过亚比米勒算老几，要我们臣服于他？这些人不就是你讥笑的人吗？呵呵，臭可跟他们交战吧。”于是加勒率领十几人冲上去与亚比米勒交战。加勒不是对手而败逃，亚比米勒追赶不舍，当天战士伤亡惨重，直到城门口。结果亚比米勒驻军要鲁莽，他的副手西布勒把加勒和他的兄弟赶出世界。第二日世界人出城工作，亚比米勒得报，立即兵分三路埋伏铁街，把世界人击杀。接着亚比米勒亲率一队军兵冲进城门口，另外两队直接杀入铁街，扫荡出城工作之人。亚比米勒整日猛烈攻城，世界城被攻陷，军事大举屠城，死伤无数，惨不忍睹。最后将城烧毁并撒上盐，以防止尸体腐烂，只好扬长而去。世界城的人听到亚比米勒屠城报信，莫不惊慌失措，纷纷躲入当地的一座庙里，集中藏身庙中避难所。亚比米勒得报，立即率众来到扫门山，他用斧头砍树枝扛在肩上，并命所有的人快点都跟我一样。于是所有人都跟他一样砍树枝扛在肩上，抵达庙中避难所，将树枝卸下堆放在避难所四周，放火焚烧避难所，把世界城所有的人大约有一千男女活活烧死，惨绝人寰。不久亚比米勒又进军提拜斯，围城之后瞬间就攻占了那城。城内有座坚固的城楼，全城的人无论男女都涌入城楼，紧锁楼门，并且爬上楼顶。亚比米勒冲到城楼前，猛攻不下，他正走进楼门，正想纵火焚楼时，忽有一妇人从城楼丢下一块墨石，正好击中亚比米勒的头颅。他痛击召唤他的卫士前来：“快拔刀把我杀掉，免得有人说他死于妇人之手。”卫士遵命，割他一刀，大差毙命。牢中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已死，才放心下楼，各回各家。这样伤很快就报应，亚比米勒他父亲做的恶就是冷血无情，诛杀七十个亲兄弟，其自私自利，玩弄权术，不忠不义，神也让世界人为他们做的恶得到报应。耶路巴利之子约坦的咒诅也落在了世界人的身上。精彩故事仍在继续，下次为你继续分享。我是多佳，谢谢收听。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